罗马书系列讲到133，神的用人。罗马书13:1-7，维保罗牧师，2016年12月4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10月17日。请翻到罗马书第13章，我们要读1-7。现在让我们听神的话，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以上是神的话语。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使我们对你所设立在我们之上的掌权者能有合一的心态，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并如同我们今天早上在要理问答中所读到的，认识你在万事之上的主权之手。愿这认识赐给我们心灵的平安，同时求你赐我们智慧，使我们晓得在这世界中应当如何行事，好叫我们尊崇你的圣名，也彼此扶持建立。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大约150年前，普林斯顿神学院的院长查尔斯·霍奇写下这样一段话，经验告诉我们，一个轻视人命的社会，生命必然不安全。当凶手可以逃脱惩罚，或所受惩罚不足以警惕他人时，杀人案件便会急剧增加。因此，实际的问题在于，究竟该死的是无辜的人，还是凶手？霍奇的意思是，当一个社会不再有效执行健全的法律，犯罪就会增加，这是显而易见的结果。然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人也容易受到诱惑而私自伸张正义。如果我不再相信国家会公正地处理罪犯，我就更可能会拿起猎枪，坐在自家门廊上守着。而在霍奇之前200年，撰写《威斯敏斯特信条》的清教徒神学家们已经论述了基督徒在圣经之下对国家执政者应尽的责任。他们写道，人民有责任为掌权者祷告，此处的掌权者指一切在政治与民事领域中拥有权柄的人。他们应当尊敬这些人的身份，向他们缴纳应缴的税费，顺从他们合法的命令，并因良心而服从他们的权柄。你可以看出，这一信条的依据正是罗马书第13章。他们又写道，不信或宗教信仰的差异，并不能废除掌权者正当合法的权柄，也不能使人民脱离对他们应尽的顺服。换句话说，是否与你的神学立场相符，并不能决定你是否该尊重他们。他们的权柄是神所设立的，我们应当敬重。他们又补充说，教会人士也不例外。这一点引出了他们对教皇制度的讨论。但很有意思的是，在近30-40年间，罗马天主教会内部曾因保护某些成员的不当行为而饱受争议。根据信条的作者，这种做法完全不合圣经。也就是说，如果我犯罪了，教会不能以我的身份或职分来保护我。无论我属于什么教会，国家的执法机关都有权依法逮捕我。让我们暂且将这些陈述放在背景中，回到我们的主题。 今天我们来到关于罗马书13章1至7节这段经文的第三次讲论，题为神的用人。我们起初谈到政治的平安。政治讨论常常成为痛苦与分裂的根源。我们都见过因政治立场而绝交的人，甚至有家庭聚餐因政治话题而几乎演变成灾难。假期尚未结束，有的人仍在因选举结果未如所愿而情绪崩溃，而另一些人则因局势似乎有利于自己而沾沾自喜。两种心态都是危险的，因为真正的平安与满足不在于看选举结果。我知道你们中有些人可能彻夜不眠地守着选票统计，但正如人所说，好的常常是最好的敌人。真正深刻而持久的安宁，唯有在顺服那位至高决策者的旨意中才能得着，那未行万事都美善的神。无论政治风向如何，我们都必须定睛在耶稣身上，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我们极易偏离这一点。接着我们讲到，人天然倾向于抗拒神的命，抗拒他所立的权柄。面对像罗马书13章1至7节这样的经文，我们常常首先想到各种例外。我们急于问，什么时候可以不顺服掌权者？然而，保罗在这里首先呼召我们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我们生活在一个轻视权柄的文化中，有些人认为权柄之所以令人厌恶，是因为掌权者行为不端，他们因此也要为被人轻视负一部分责任。这话虽有几分道理，但请注意，去回应完美的领导固然容易，而回应不完美的领导才更显出真正的德性。若我作为牧师或长老、丈夫、父亲从不犯错，那么别人要顺服我就容易得多，这当然应是我的目标。然而，神呼召他的百姓，在面对不完美的领导时，仍要以敬虔回应。因为那是我们真实属灵经验的一部分，一个无物的神正在通过有物的人来施行他的旨意。保罗与彼得书信的读者所面对的掌权者是邪恶的。罗马教会的信徒在听到尊敬君王、顺服掌权的这些话时，他们想到的人比我们今天所见过的任何政治人物都更加邪恶。当比拉多夸口自己有权释放或定死耶稣时，耶稣并没有否认他的权柄，反而指出那权柄的来源是从上头来的。有一点我们必须牢记，掌权者可能不承认他们的权柄来自神，但我们必须承认。有人说，信徒向神的忠诚往往表现在他们如何对待执政者与国家的律法上。基督徒应当以守法为特征。我们的性情不该是天生叛逆的，无论是在国家、家庭、职场或教会中，都应当培养一种顺服、谦卑、喜乐的心。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主耶稣说，他的国不属这世界。他并不是说他的国不在这世界或对世界毫无影响，而是说他国度的本质与方法并非出于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这并不是在提倡被动主义，而是呼吁我们持守一种属灵的态度，甘心顺服，安然信靠，敬畏神的心。我们在基督里得平安，因此也当作守法的公民，承认神在设立一切掌权者时的主权。好了，这就是我们之前的内容。现在让我们继续看第二至第四节，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了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请记得，这段经文的背景可追溯到保罗在第十二章的劝勉，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伸冤，施行公义的权柄属于神。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神施行公义的方式之一，就是借着掌权者，国家的司法体系与公权力。当我们想到神的报应，往往联想到地震、闪电、雷鸣或天开地裂。然而保罗教导我们，神所设立的一部分伸冤的器皿，正是这些治理社会的执政者与司法制度。在这段经文中，保罗两次使用了他们是神的用人。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三次，其中两次所用的希腊词与我们平常翻译为用人，另一次做官的则带有公共服役者的含义。换言之，神在这里三次宣告，这些掌权者是他的执事，是他所使用的人。因此，我们不可私自伸冤，那是他们的职责，不是我们的。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执行公义的工作是他们的任务，不是我们的任务。你不该拿着猎枪坐在门廊上守卫家园，你不该自行执法。这是他们的职分，由他们来执行正义。这正回应了霍奇所说的那种诱惑，当人被无法无天的环境包围时，就容易想要自己动手。一个良善的政府能抑制这种冲动，这正是政府应当努力达成的理想，建立秩序，使人不至于以暴制暴。这段经文至少教导我们两方面的真理，一是政府的正当职分，二是信徒对政府的正当回应。我们不可擅自伸手干预他们的职责，我们的责任是信任他们，在他们的治理之下生活。然而，这两者若有任何一方失衡，都会造成连锁反应。我们在当下社会就看到了这样的例子，例如某些公民与警察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混乱的背后是相互信任的瓦解。对警察的不敬，使一些警员倾向于提前拔枪，或是出于害怕被控告而干脆不再介入执法。结果，他们的不当反应又加深了公众的不安与恐惧。公民在与警方互动时充满疑虑，而当他们成为受害者时，却发现无人援助。于是，整个制度都在崩塌。而罗马书13章1至7节正好针对这一问题。他清楚指出了修复这类社会裂痕的途径，掌权者应当公义，敬畏神，而被治理者应当尊重他们的职分。警察若能以公义与节制行事，就更容易赢得我们的尊敬。而我们若以尊敬的态度回应，也能使彼此受益。这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当权威被轻视，全体社会都要付出代价。保罗在第二节说，那些抗拒权柄的人是自取刑罚。这里的刑罚并非指神的终极审判，而是指掌权者所执行的民事惩治，那是神所设立佩剑的执事，为要在地上施行公义。因此，我们应当有这样的预期，若我们作恶，就该面对合法的惩处。犯罪必受刑，这是神设立公权的原则。接着，保罗进一步解释了政府的适当角色。这并不是政府职分的全面论述，但至少揭示了神对其一部分的旨意。当然，这话题若继续延伸下去，容易触及政治层面。罗马书13章1至7节向来被许多神学家引用，从中衍生出正义战争论等等的讨论。然而，今天我们只需关注一点，政府的职责应当受神的话语所规范。这是理所当然的，尤其对于那些自称基督徒的政治领袖而言， 他们更应当以圣经为准则。事实上，这不仅仅是基督徒政府的理想，而是所有政府的普世责任。我在此略作一提，启示录中那只兽正是一位政治权柄的象征，他要控制民众的买卖。那不是一位惩恶扬善的领袖，而是一位滥权的掌权者。他说，我决定你可以买什么卖什么，除非你在手上或额上受我的印记。那印记并非指纹身或芯片，而象征思想与行为的顺服，若人不屈服于他，就无法在社会中生存，连购买食物都不可能。当政府扩张到这样的程度，干涉医疗、教育、经济与信仰，历史上一次次证明，这样的越界是极具毁灭性的。接下来第三节说，做官的原不是要使行善的惧怕，乃是要使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这句话意思简单明了，掌权者的存在是要让作恶的人惧怕，并要称赞嘉许那些行善的人。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保罗在写这话时，深知主耶稣这位只行善的却被合法的权柄比拉多钉上了十字架。保罗若有问答时间，恐怕第一个问题便是，你说掌权者不是叫行善的惧怕，那尼禄的花园、竞技场上的酷刑又该如何解释？那些因信基督而被杀的人，难道不是因行善而受害吗？确实如此，耶稣如此，保罗自己也是如此，他也将死在合法的权柄之下。但请注意，合法的权柄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决定都合法。他们拥有神所赐的权利，却未必以正义的方式行使。因此，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掌权者不是叫行善的惧怕，并不是说他们从不误判，而是从一般性的原则而言，神设立政府的目的是使社会得以秩序与平安。有些人试图解释说，这段经文只适用于信主的政府，若执政者不是基督徒，信徒就该反抗。这种解读在释经上完全站不住脚。第一，保罗的原读者从未这样想，他们心中所想到的不是美洲开国元勋，而是罗马的皇帝与官长。第二，若这经文只适用于敬虔的政府，那在历史上几乎从未有过一个政府符合条件。如此一来，这命令就永远无法遵行。所以，我们不能说，我只在掌权者有信仰时才顺服。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其他领域，父母、丈夫、教师、雇主等一切有权柄的人。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保罗在此是从一般意义上论述神所赐政府的价值。即便是不完美的政府，由罪人组成的政权，也仍然优于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你也许会说，可有的政府极其邪恶。是的，但要问，政府为何会邪恶？因为它由邪恶的公民组成。若一个社会充满罪恶，你更愿意生活在一个有罪人也有政府的世界，还是有罪人却无政府的世界？即便掌权者有罪，有秩序仍胜于混乱。有监督的疯狂总比无法无天的疯狂好。因此，政府在总体上仍承担一个普遍职能，惩治作恶，维护秩序，尽管现实中我们也常见例外。另一方面，圣经中也给了我们当顺服与当拒绝的界限。耶稣、施洗约翰、斯提凡都因行善而被处死，这些例子提醒我们，有时我们必须违背人的命令，以顺服神的命令。于是我们来到信徒最爱的问题，什么时候可以说不？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与第五章，当公会禁止使徒传讲福音时，彼得与约翰回答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 使徒行传四章十九节。又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有人称，这是使徒们的叛逆行为。但事实上，这并非叛逆，而是顺服更高的权柄，神自己。使徒们深知权柄的层级，人的权柄在神的权柄之下。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信徒当顺服神而不顺服人。你们可曾真正明白谁才是我们真正的主宰？我们在教会中确实有父牧者，但并非真正的元首。我在笔记中一时写错，说长老是教会的头，这句话若不改，我恐怕得被革除教籍。因为教会只有一位元首，那就是基督自己。长老并非牧长，只是副牧者。我们必须时刻记得，真正的牧者是谁。世上却有君王，我们也当尊重君王，但我们更当记得，还有一位万王之王，他才是至高的权柄。虽然我们理应敬重并顺服神所设立的掌权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因此否定一切权威。若走向极端，后果极其危险。历史上曾有重启派的混乱，宗教改革时期，他们对一切权威的放纵抵制，就像神学家的春假一般失控。这种无权威论的混乱在今日的文化中仍屡见不鲜。许多人手中拿着圣经，却并不真正持守唯独圣经的信念，而是沦为只有我和圣经的个人主义，完全无视神所设立的权威与秩序。上周我们家在家庭灵修时也谈到类似的问题。我的青少年孩子问我，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不听从权威？当然，他们问这话时，眼睛直盯着我，他们的父亲。我心想，这问题可不妙啊，背后大概藏着某种自由行动的预备信号。因为若他们真觉得圣经的某节经文能直接否定父母的权威，那可要乱套了。因此，虽然我们应当高度尊重神所设立的一切掌权者，但同时也必须常常牢记那位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的主耶稣基督。他的权柄永远居于首位，这真理必须时刻铭记在我们心中，放在我们思想的最前线。然而，这确实是一片荆棘密布的树林，我们常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次等的权柄所做的决定不再有约束力？在教会中，我们常看到这样的情形，长老做出某些决定，信徒们不满意，心生反叛之意。有人甚至因此离开教会，或者心中滋生怨气。可当我听清楚那些决定时，常会发现，那根本不是值得让一个信徒如此反叛的事情。我们需要谨慎，那并非是抵挡罪恶的义愤，而是一种不敬虔的叛逆之心。不过，问题也确实存在，什么时候次等权柄越过了界限，篡夺了神的主权，以至于信徒必须顺从更高的权柄，抵制较低的权柄。而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这些掌权者如此严重地篡夺了神的权威，以至于应当被罢免或推翻？这就是当年乔治三世王的问题。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第一个问题，当一个权柄，无论是国家、丈夫、父亲、长老或雇主，命令人去违背圣经所启示的神旨意时，我们就当顺从更高的权柄，违背较低的权柄。历史上对此有许多称呼，比如公民抗命等。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的父母、上司或长老命令你去撒谎、作弊、偷窃，你就应当不服从。因为圣经明明吩咐不可说谎、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这原则十分清楚，虽然简单的原则在应用时往往充满挑战。就像敬拜中规范原则的实行一样，理论简单，实践却不易。 许多信徒在面对政府的扩权时就陷入这样的两难。政府愈加介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医疗、家庭、信仰，这种张力愈发明显。举个例子，1922年，美国俄勒冈州举行公投，要求全州所有儿童必须就读公立学校，也就是说，不允许私立或教会学校。伟大的神学家马琴当时写下评论，当人想到今日美国许多地方的公立学校，他们的唯物主义，他们对持续思想训练的打击，他们盲目追随危险的伪科学实验心理学之潮流，人就不禁为那种没有逃脱之路，唯有这种扼杀灵魂之制度的国度而震惊。你看，这个例子揭示了问题的复杂性。政府提供教育是一回事，但政府强制教育、禁止信徒选择则是另一回事。这种强制就是越界。再看今日的例子，在美国，堕胎是合法的罪，但在中国，一度堕胎甚至成为强制的政策，超生者必须堕胎。这就不只是允许犯罪，而是命令犯罪，那便是权柄的越界。纵观历史，多数人都生活在轻忽神律法的国度之下。而当政府无视神的律法，这种无律的权柄必然带来严重后果。因为政府总会公开展示一种伦理，他所立的法终将影响社会的思想、我们的子女以及教会本身的道德感。当兽在世上兴起，逼人在额上或手上受印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恐怖的象征，那是人民心思与行为的完全顺服与沦陷。看到这一幕，我们的心应当破碎。但当国家开始要求其公民行不义的事，这便是更深的悲剧。而当那些自称信主的人也妥协于此，按世俗标准改变他们的道德观，口里尊主为圣，心却远离他，那便是最令人痛心的景象。当我们看到许多自称基督徒的大教会公开迎合世俗，接纳不敬虔的婚姻观与生命观时，我们当记得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在下一次的信息中，我们将更详细的探讨当国家拒绝使用刀剑时会发生什么，也将讨论这可能稍显争议，民事官员应当以什么标准治理国家？立法者、法官、总统，他们应当依据何种准则行使权力？我知道这话一说就引起争议，但实际上这问题应当显而易见，只是世人早已遗忘。最后，我想以马太福音中一个故事作结，那里讲到一个百夫长与耶稣的相遇，他是军官，统领百人。而这故事特别之处在于，耶稣诧异于这人的信心和他对权柄的认识。你想，连耶稣都惊叹，那该是何等非凡的信心。马太福音八章五至十三节记载说，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患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这百夫长深知权柄的意义， 他知道何谓主宰，何谓顺服。这正是我们今天所当学习的功课。因为在神的国度里，我们也都在权柄之下，而那位真正掌权者唯有基督自己。我们常常区分信靠耶稣为救主和承认他为主这两件事。主与救主，这区分非常重要。主，简单来说，就是主人或主宰，而救主则是拯救者、保守者，是那位把人从危险中救出来的。你看出区别了吗？一个是发号施令的主，一个是拯救与护卫我们的救主。有时这拯救是永恒的，有时则是国家层面的。然而，也许我们未必立刻意识到，那位我们信靠为主的，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在一定范围内，也正是我们所信靠为救主的那一位。丈夫被呼召成为家庭的头，他们就是家中的主。就像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一样。但他们被赋予这一职位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家，为了使妻子得以成圣。长老在教会中也是如此。他们是教会的监督，是教会中的权柄人物，但他们得以拥有这权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保守并看顾教会，使基督在教会中长居首位。长老们的责任就是要确保教会永远以基督为元首，只尊他为首。执政掌权者则是国家中的权柄人物，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呢？是要确保百姓不受伤害，社会得以安稳。由此你就能看出主和救主之间的关系了。说我信靠你能救我，却又说我不信靠你指引我，这岂不是矛盾的吗？我们岂可这样对耶稣说，我信靠十字架的大能拯救我脱离罪恶，但在人际关系上我不信你的教导，我要去别处寻求建议。这是不连贯的，两者是彼此关联的。我们信靠他的智慧，正如我们信靠他的保护。百夫长就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承认他是那拥有一切权柄的主，因此也配得我们完全的信靠。弟兄姊妹，当我们今早来到主的餐桌前，请思想这一点，我们越深的体会我们所信靠的救主是谁，就越能明白我们该如何回应他所为主的身份。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一点时，我们就能清楚看见那条划分至高权柄与一切次级权柄的界限在哪里。让我们祷告。天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你为我们设立了一切的保护。我们为一切掌权者祈祷，求你使他们以敬畏之心治理，使我们得享平静安宁的生活。我们也求你，父啊，割除人心的刚硬，赐下从上头来的智慧，使他们在各样决策中能行公义，好怜悯。然而，主啊，帮助我们不要把心灵的安息或内在的平安寄托在他们的政治才能上，也不要把对环境的回应建立在人的智慧之上。帮助我们超越这一切，使我们依信靠你，在世人面前彰显和为天国子民，在你所安置我们的国家与社会中活出和你心意的见证。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